大家好吗？有时候像做梦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又看见师父了，看看你们真的是。几点钟了，还弄得一本正经开示，大家都不要睡觉了。你们要睡觉不啦？啊，讲给我听的时候不要睡觉。再拉起来一点，好，还能再高一点吗？跟着台长，他想回家，我马上就让你回家。那么你们呢？站在那里啊，师父也只能站在那里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先跟你们站一会儿吧，好吧，然后再一起坐，好不好啊？那个也是今年呢，也是很快要结束了，2016年很快要结束了，大家呢啊觉得时间过得快不快，所以呢更要抓紧时间，因为慧命啊它过得特别特别的快。因为佛法啊，这个佛陀这个曾经在末法时期就讲过，就是在末法时期啊，它就特别特别的快啊。什么快呢？主要问题呢，就是因为随着天时的变化，人心呢变得越来越啊这个自私，所以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天时啊也转得特别的快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做人呢，啊，这个生活才会出现很多的逆境，啊，逆境。所以每个人呢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啊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怎么样来学佛，让自己能够啊，处理好这些人间的烦恼？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慢慢的让自己呢，坦然的面对，啊，接受它，去接受它。所以呢，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大家要接受啊，接受什么呢？接受烦恼，接受什么呢？接受困难，接受什么呢？接受自己能够承受的自己上辈子所欠下的债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勇气了。实际上有些人他是能够接受这些，但有些人呢一碰到苦呢，他就觉得活得没意思了，但是呢，当他一碰到开心的时候呢，他又觉得这个世界为他造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消业啊，吃苦就是消业。如果你今天不吃苦，你到人间来干什么？你今天到了人间就是来吃苦的，就是来消业的。所以消业本身就是一种啊，我们说就是一种啊，人啊，人的这个把自己的心态啊在转变，让自己慢慢的觉得我这辈子的业要这辈子上辈子的业这辈子要消掉，我不能再把它带到下辈子去。所以遇到任何的困难和心中的不平都不要逃避，就好好的接受它。很多人勇敢的接受自己的苦难和烦恼，最后他就过来了。很多人接受不了，不想接受，最后他就承受更多的苦难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要担当起来。但是很多人说，师父，担当是很苦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想担当，你们说苦不苦？很苦。用什么方法来担当知道吗？用智慧来担当我们上辈子造过的业和吃过的啊，这辈子吃过的苦。想通想明白，因为我们有智慧可以克服我们人间的烦恼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，要获得真正的人生的解脱，就要勇于承担。勇于解脱就是要勇于吃苦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这才是一个学佛人应有的智慧。 我们人在逆境中成长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上辈子欠了人家很多的债，所以我们到人间来就不停的要还呐、还呐。很多人说我怎么一辈子还不完的，对，不是一辈子，可能两辈子三辈子都还不完。所以因为在人间这个烦恼界当中，要能够真正的解脱，就是要有般若，般若就是智慧，要有智慧的人才能解脱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久住沙尘劫，我们在这个人间，所以要学会自己要度化自己，要度化一切众生，包括自己。所以能够度化自己的人，一定能够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我们学大乘佛法，就是要救度众生。想一想，现在全世界有1000万信众都在学啊，学念经啊，许愿放生，他们都在忏悔啊。他们一忏悔，他们的善根就出来了。他们一旦的忏悔，他们就慢慢的开智慧了，所以他们才能回向啊，才能懂得在这个虚空世界里怎么样找到真正的我，怎么样能够让烦恼断尽解脱。所以要想真正解脱的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从无挂碍开始。如果你们今天心中还有烦恼，还有挂碍，你就是没有解脱。希望大家要放得下，一定要懂得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。一个成功的学佛人要学会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，如果你连自己身上的毛病都看不到，别人也帮不了你，你自己也不会去改正这些毛病。所以很多人学佛念经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们以为学佛念经就是学佛，就是念经，实际上学佛念经就是在改自己身上的毛病，一点一滴的要改掉，每一天要改，要看到自己的毛病，要培养好良好的心态。今天知道自己因为缘分让自己受尽了很多的苦难，我就是要改变自己，消业障。所以每天感恩的人就是在消业，每一天想不通的人就会造业。所以我们不造业，要消业。我们睡得着吃得下就是福气，我们承受痛苦就是消业债，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在这个社会上活着，我们就是人间的快乐佛。所以台长教你们几个，记住了，让别人快乐就是慈悲，让自己快乐那也叫智慧。所以简单的人他容易快乐，复杂的人他会痛苦。所以整天想不通，把一件事情不停地翻来覆去地去想，他会沉浸在痛苦之中。如果你能够想得开，一件事情想得简单一点，又能怎么样？这个世界上又能怎么样？我们不也过来了吗？所以想通想明白，就不会活在痛苦当中。人要活出简单不容易啊，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说大智若愚啊，愚是什么？愚钝，好像傻傻的。很多人一辈子在单位里好像傻傻的，实际上他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忍耐，能够让自己的心平衡的人。所以很多劳动模范就是因为他懂得忍耐，他懂得吃苦，他懂得不占人家便宜， 所以他才会拥有简单。记住了，小时候简单，我们大起来人长大了复杂。贫穷的时候我们很简单，有钱了我们就复杂了。落魄的时候我们很简单，得势的时候我们就复杂了。记住了，人生如梦，我们要活得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真正的生活不是在人间，我们在天上。所以快乐是简单，快乐那是一种智慧，让我们用这种智慧和简单去到天上，和观世音菩萨永远的在一起，慢慢的去享受吧。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做人也好，做事情也好啊，当你不被过去的事情拖累啊，不被过去难过的事情所缠绕的时候，实际上你生命就有强烈的一种能量体。所以当一个人没有过多的痛苦和烦恼时候，他对生活的态度那是正能量，那是积极的。然而当你专注于自己的痛苦和过去，曾经被人家欺骗过，被人家侮辱过，曾经被人家伤害过，那你就沉浸在一种痛苦的回忆当中，而这种回忆实际上就造成了你心灵的负能量。长期拥有负能量的人，他是看不见阳光的，他天天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来讲那是一个未知数。所以我们不能想着昨天，要看到明天。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再耗在那些过去承受过的痛苦当中，我们要想着我们的未来，我们永远要感受到未来有幸福。所以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，不争天下人间事，看看是谁能试看谁能天上行。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，生活像纽扣啊，对不对啊？一个扣错了，每一个都错了。要觉悟人生，他必须要看清楚你这件衣服的纽扣是不是每一个扣的对，而且那就叫选择呀。很多人一辈子不懂得选择，选择了钱财名利，最后死在钱财名利上。而我们选择了佛法，我们就拥有了智慧。我们今天看穿看破想明白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活在快乐当中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人间只是一个短途的路程，并不是我们永久的居住地。所以好好的过好每一天，好好的让自己懂得全神贯注的执行着今天，让当下能够控制住你的欲望，控制住你的各种不好的心态，你真的才会拥有明天的幸福生活。有一个小和尚救回了一个轻生就自杀的人。那个人呢刚刚醒过来，就对他这个方丈说，谢谢大师但是我相信你们不要花这么多的力气来把我救活，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不想再活了，我决定死了。今天不死你们把我救起来，我明天还会去死的。方丈叹了口气说，孩子，我确实救不了你，我也制止不了你的想死的愿望，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的债还清了没有？ 那人感到很奇怪，我们家里虽然贫穷贫寒，但温饱尚可，并不曾借贷啊，没有借别人的钱。方丈缓缓开口说，孩子啊，你的生命借至于你的父母，你便欠下父母的债，你的吃穿用借至天地山川，你便欠下天地之间的债，你的知识和智慧借助于你的老师和你的师父，你便欠下你老师和师父的债。人的这一辈子欠下的这么多的债真是太多了，你没有把债还清，你就想离开这个世界吗？那人突然之间恍然大悟，那么说明我欠下了很多债，但是我应该怎么样来还呢？方丈笑笑说，哈哈，这有何难，只有两个字就够了。那个人迷惑地问师父说，这个大法师，请您告诉我哪两个字，请指点。方丈微微一笑说，孩子啊，珍惜二字而已呀。记住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要珍惜我们身边的帮助过你的人，每个人都要珍惜曾经救过你的人，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身边和你的朋友和拥有的一切。希望你们懂得珍惜，你才不会失去啊。珍惜的人才会拥有未来，不珍惜的人他就没有未来。所以懂得珍惜，那是学佛的第一课呀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啊，有时候真的要用意念来控制好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很难过的时候，要学会要有智慧，要想通啊，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比我们还要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比那些啊被车压死的啊、出车祸的、生癌症的啊、每天啊死亡的人数在全世界有150,000人呢、啊，一天呢、啊。想一想我们还活着，我们多么幸运啊。看看观世音菩萨，那是我们的妈妈，天上的母亲，她时刻在关心着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糟蹋自己的良心和本性？我们有什么理由再来对不起，做对不起菩萨的事情？想一想今天活着，那就是我们的缘分，好好的把这个缘续下去，好好的把该还的债还完，好好的在人间借用自己这个身体多做善事，好好学佛，争取以后能够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身边呐。所以很多人说学佛并不是好像对现实没有太大的帮助，台长告诉你们非常有帮助。我最近碰到好几个人要去面试，英文叫 interview， 他去到找工作面试，他来找台长说，台长，那个面试跟学佛，学佛人应该怎么样来面试啊？啊，我就讲了一套理论给他听听。今天你们想听吗？想听我讲给你们听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老妈妈老伯伯肯定不要面试了，但是老伯伯老妈妈们呢，老妈妈回去对着先生也叫面试啊，这个老伯伯回去对着自己的老妈妈也是面试。实际上学佛人要学会在待人接物上要特别当心，要谦卑。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长得越高的麦穗头要低的越低，要越学会低。所以 面试实际上首先要给人家一种诚信的感觉，你今天去不管成功不成功，你做好一个心理准备，我今天不成功也没有关系，我学一点经验也好，你就会放得比较自然。我讲的这些你们可以去教给你们的孩子，或者你们自己有些年轻人在这里都要学啊，让人感觉到是你一个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人，比较容易亲近的人，学佛的人去度人的时候应该有这种思维。怎么样让人家感觉到你特别积极向上的，就是微笑，对人家所讲的话100%的要去接受它，人家就觉得你是积极向上想好好学的人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人家老板跟你会面的时候，你最好讲话不要讲一些讨好他的话，因为你一讲讨好的话，他马上会觉得你是一个吹牛拍马的人，所以最好面带微笑的去聆听啊，我是教他们要面带微笑的聆听，就去听他讲，他到底讲什么，讲完了你才能回答。所以很多人永远不等人家话讲完了就抢着回答。还有注意穿衣服不要太夸张，你们记住了，一个人穿衣服很夸张说明他的心态有问题。你去看好了，很多人敢穿他的心态一定有问题，因为一般的人是很正常的思维，如果这个人敢穿成这样，首先像一些电影演员啦，像一些艺术家啦，他要觉得我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他才会穿得怪里怪样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的心态就有问题。所以很多人理头发啦，穿衣服啦，代表一个人的素质，代表一个人他的心态。如果你觉得我是很平淡的人，跟大家一样的人，他不会跟人家弄得不一样，他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，实际上他就是想让人家关注他。这种人又有自尊心又有自卑感，非常厉害吧，好好听啊。经常有人说学佛跟现实生活没关系啊，当然有关系了，再教你们两招啊。因为穿的太夸张的人容易被老板看成你是个理想主义者，明白了吗？不是现实主义者啊。老板叫你介绍一下你的简历，你千万不要夸张，好好的讲，讲了越简单越好，讲了越没有关系越好。为什么？老板早就看过你的简历了，你用不着再发挥了，你就简单的讲的普通一点，老板觉得你这个人很谦虚。如果你还能挂一个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让他看见，老板马上好了，明天上班吧。讲话不要用那种非常夸张的用词，很多人总喜欢用很多夸张的词，就像弘扬佛法一样，很多人弄一些啊话讲得来你云里来雾里去，听也听不懂，你最后也不知道学的什么佛，对不对呀？你看师父讲佛法你们听得懂吗？简单不啦？要记住，讲佛法就是要让人家讲通讲明白，就是让你懂，让你想了懂得佛法，就是跟人生一样。所以太虚大师说了，人成做人做的成功了，你就是佛成了，所以叫人成即佛成啊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有时候你适当的啊，要与面试官要保持一些好奇心。你要假装啊，实际上你也不是太懂，你要假装对这些东西不是太懂，要问他一些相关的工作的问题，让他多给你介绍。说是吗？我应该做这个吗？我应该做。他就觉得你好好学好问，对不对啊？老板觉得，哎呦，这个人很努力好学好问，表示你对今后工作的兴趣和好奇， 老板就觉得你这个人可以加入这个公司。尤其像我们学佛人，本身就是要对人家要尊重，所以人家在讲什么不懂就问，所以你很容易让人家老板对你产生好感。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准时啊，准时多个十分钟啊，到了就可以了。这里边有讲究的，你要是迟到就是不尊重别人，怎么你比人家这个面试官还要啊忙啊，你不能这样。那么你说我早点去呢，提早一小时去呢，那面试官一看见你这么早来了，你知道面试官会怎么想吗？你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的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你看了吧，难做吧啊。当然台长有一点要讲给你们听啊，台长还没来之前你们提早一个礼拜来拜佛我也不反对的。实际上学佛人的慈悲就是在做人方面，一个人做人做得好啊，待人接物有礼貌，尤其主考官还没来之前你跟别人讲话都要有礼貌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学佛人的谦虚。很多人以为自己不讲别人不知道，实际上老板早就知道，所以要跟面试官交流，你要懂得要提出一些未来的想法。所以呢，台长在这一点呢上面呢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我是觉得你们真的很用心学佛。你看很多人整天的在问台长很多问题，举一反三呢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观音堂弄好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哇，这么好的佛子啊啊，一看你们那个样子，哎呦，这个个个就像学佛人，个个一看你看这个样子，哎呦，都像学佛的人，学得很好。想听下一句吗？个个都像，不是真的学佛，像学佛的，好好的把自己毛病改掉，那就叫真学佛，就是真佛啊。告诉你们这个是什么问题，很多人问什么问题，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去面试，没讲几句话了就问他待遇啊怎么样啊，对不对啊，福利有没有啊，人家马上就不要你了。要记住，这种都是私人今后将来要了解的，你今天去面试的问题是想让人家把你留下来，而不是你去考他问他。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做人也是这样，今天你们去度人的时候，你不是去考他呀，很多人去问他了，对不对啊，心灵法门是什么你听到过吗？人家没听到过。你要学吗？不学走了。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讲啊，你不是考他的，你要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，人怎么会延寿的，放生，你知道人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贵人缘吗？对不对啊？贵人缘不知道啊，你要提一个问题两个问题，让他非常有兴趣的问题去跟他讲，让他产生兴趣之后你再来解释，你就成功了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明年二月份要在新加坡啊，帮你们这个专门做辅导，就是怎么样度人，因为很多人真的不懂了，你知道吗，跑出去人家问他佛法僧是什么，人家问他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吧，他说佛，他还说心灵法门了，不懂了，人家问他佛法僧是什么，佛观世音菩萨，对，法心灵法门，那我的僧呢，卢台长。所以你们说要不要辅导你们，要不要讲出去渡人都不会渡了，真的真的。有一个人说去渡人的时候拿条活鱼，你看鱼多可怜呐、啊！你要不要救他，要不要放他，人家问他多少钱一条啊，我告诉你们要用智慧，一个人要救人要有救人家智慧，你让别人开心了人家就愿意学了， 你让别人发喜了，人家心中就充满着希望。所以永远要给人家拥有希望，什么事情都会变，因为今天不代表明天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这个有一个清源上人，九岁一个小孩子啊，后来叫清源上人。他九岁的时候，他已经立下了出家的决心。九岁，然后呢，他去要求慈政禅师为他剃度，结果呢，慈政禅师就问他：“你年纪这么小，年少啊，为什么要出家呢？”这个清源他就讲了：“我虽年仅九岁，父母却已双亡，我没有爸爸妈妈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一定要死亡，为什么我一定非要与我们的父母亲分离不可，我很难过，所以我为了探索这层真理，这层道理，我一定要出家，我要去探索。这个持正禅师非常赞许他的志愿，说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愿意收你为徒，不过今天晚上太晚了，明天一早再为你剃度吧。啊，这个是真的事情。清源听后非常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师父，虽然你说明天一早为我剃度，但是我年幼无知啊，我不能保证自己出家的决心可否延迟到明天。而且师父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你也不能保证你明天早上起床时候还活着。”这个持正法师一听啊，马上拍手叫好。你看这种高僧大德，他们有修养，他们从来不会生气的了。他马上就说一句话：“好！”满心欢喜的时候，好，你说的话完全没有错。现在我马上召集法师，就为你剃度啊！所以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很多的时候。我们没有这样的勇气，在当下就决断。我们人总是喜欢拖拖拉拉，哎呀，今天做不完，明天吧，明天做完，后天呐，天天有借口啊！我过以后，等我退休了，我再念经吧；等我退休了啊，我以后再吃素吧。好了，还没退休，你已经生癌症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能做完的事情，就要今天做。今天做不完的事情，我们明天再做。所以不要让自己偷懒，不要让自己有懈怠的可能性。这样，因为你经常偷懒懈怠，你会有个恶性循环。很多人的恶习就是因为一天两天三天，有的人就是不肯刷牙，天天拿个水白水漱漱口就好了。一天没人讲他，两天他觉得蛮好，三天无所谓，四天之后他慢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坏习惯，最后牙齿全坏掉。所以我们每一天会有一堆事情拖拉，不要拖到明天。其实要懂得佛陀告诉过我们，我们啊，要懂得人只能活在当下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生活在今天，也就是现在的时间，我们不能把自己生命退后到昨天呐，我们不能啊提早的进入明天。所以当下就是今天，你今天努力了，你就忘记了过去的苦难；你今天学佛了，你就拥有了明天的幸福。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一天拖一天拖到最后，幸福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溜走了。昨天是存在的，但是它遥不可及呀。想一想，你们这么多人年轻时候就像做梦一样的过去了，明天就是可能性，并不代表一定拥有。 所以要有正确的念头，好好的学佛，让自己能够冲出自己心中的牢笼。我曾经跟大家讲过，没有人能够改变你们的，只有自己。要学会改变自己，就要有恒心，要有能力，要有力量。这个力量从哪里来？学佛，懂道理，念经，放生，慈悲。还要听吗？蛮喜欢听的嘛，蛮喜欢听的。这个人特别喜欢听，怎么？哎呦，你们准备长期作战啊？还要坐下来听我听啊？站着我容易讲，讲话讲得短。哎，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好了。啊，一个男人星期五下午离开家去上班，因为星期五是发工资的时间。下了班之后他没有回家，整个周末都在外面与朋友狂欢三天，花光了全部的薪水工资。周日晚上他终于回到家里，他的妻子到处找不到他三天，正等着他呢，一看他回来，连珠炮的对他的所作所为骂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最后妻子停止了谩骂，就是这个喋喋不休的唠叨，问他：要是你连续三天看不到我，你作何感想啊？这个男的稀里糊涂的居然回答说：我倒感觉蛮好的。讲完这句话，他再也看不见他的妻子了。周一过去了，星期一过去，他没看见妻子。星期二和星期三过去了，他也看不见他的妻子。到了星期四，他的眼睛消肿了，他终于勉强能从眼缝里看到妻子的形象了。听得懂吗？就是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我倒感觉挺好的，被他太太崩一拳打得来，眼睛肿得看不见他妻子了，一点幽默都不懂的。哎呦，哎呀，开点智慧好吧，师父讲得这么幽默啊。所以呢，台长告诉大家，人学佛要正念。正念是什么啊？正念就是正确的念头。你知道一个人拥有正确的念头，他什么都不怕，精神会好，身体会好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会场里可以让我讲到十二点钟不啦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大家坐下来吧，往前面一点，往前面一点。啊，你看他们马来西亚共修会多好。好了，坐了，不要再往前了。再冲上来我要逃走了，每次都把我手抓得个乱七八糟的。好了，坐下来吧，师父把你们当孩子一样的啊，这么远的路来看看师父，可以坐不啦？哎呀，你们坐了我也坐了。哎，其实师父的杨柳不是太好啊，杨柳过去讲腰是讲杨柳，明白了吗？台长忧上一墨就叫杨柳不好啊。你们反正台长说什么话你们都鼓掌的，反正你们拍好了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正念要长存在心，就是说你的心里只有菩萨，只有对的，只有好的，那你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你就没有不好的了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因为你一个人整天的想好事情，想帮助别人啊，整天的 要做善事。你说时间长了，你这个人脑子里哪有坏念头？一个人整天的脑子里有坏念头，时间长了，他没有好念头。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正念长存，就是要把菩萨的思维牢牢地记在心中。菩萨叫我们干什么？叫我们不要去贪嗔痴慢疑，对不对啊？有什么好贪的？贪不了的。因为要记住啊，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的没有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我要让你们懂一点道理啊。就像有一个人，他呢去找一个慈善家，他呢在很冷的地方找个慈善家，很冷了，那么就是叫慈善家捐一点煤呀，就是生火的那种柴火啊，这个人呢就很有智慧，他在家里接待了这个慈善家之后呢，跟慈善家一起走到门口送他，一直站在门口跟他聊。结果呢，因为是冬天嘛，这个慈善家冻得嘞，就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老把我拉在门口跟你聊啊？这个人就告诉他，先生，我是想让你体会一下那些穷人，没有火的，没有生火的，没有煤的，他们这些人的痛苦。这就叫智慧。我们今天要想解脱，帮助别人解脱痛苦，你要不要自己有一种感受啊？所以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能够去救度别人的人，他一定心中要有感受，吃苦的感受。如果这个人感情出过问题的，他跟人家去讲更生动。如果这个人曾经被人家骗过的，他去跟人家说智慧，可能他讲的更多的人会相信。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人的正念意识，正念意识要保存。正念的意识就是一直要我有正念，我不能做坏事，我不能每一天要想，我不能做坏事，我只能做好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希望正念意识长存，明白吗？你看台长，因为看到他在录像，所以这个东西要拿到边上去的。我们长存在心的佛性，我们心里的行为就不会犯错啊。我们如果有邪念在脑子里，我们很不容易去除的。你们记住了，一个人恨念容易去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坐在下面这么多人，我可以保证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恨的人，一半以上的人都有恨的人。你们没有恨的人吗？人家欺负过你有吗？很多人，对不对啊？把你甩了，或者欺骗你，或者怎么样？有的人连爸爸妈妈小时候因为喜欢哥哥不喜欢妹妹，自己心里都记到现在。这种意念不能在心中长存，要把它去除掉，否则它会开恶花结恶果的。所以一个人心中只有要干净啊。我们知道邪念它是属于黑的，灯就不要亮了，灯就不要亮了。你可以录像，但是这个灯照着台长不好啊。这个邪念属于阴气，正念属于阳气。阳气足的人正念足，阴气足的人他就是邪念多。你去看好了，一搞阴气的人，他跟你讲话都是轻轻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谁谁谁啊，这知道吗？属阴的，听得懂吗？什么是阳气啊？台长讲话，正念长存，阳气吧？你们也知道，很多很多人 啊，单传独授，过去也有过。现在末法时期要普度众生，学习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要在广播里，在报纸上，要在全世界去弘扬中国文化和我们的佛教精髓，就是要让正能量在这个世界上充实，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贪嗔痴是对的，要懂得我们心中的正能量是什么啊，信愿行啊。所以现代修行人很容易执着表象，执着修心的数量，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你们表面现象很好看，双手一合，对不对啊？好看吧，像菩萨的，像真的一样的啊。老公骂你的时候，很多我们佛友就是、啊、老公骂你的时候，你再讲呀，来啦，憋不住，你有本事念下去，执着于表象，而且呢念经拼命的讲数量，不求质量，听得懂吗？你念小房子一天念几张啊？八张？五十一张？你不是开玩笑啊，对不对呀？要有质量，我们呢要增强自己的正念，就要懂得要去除人间的邪见。邪见是什么？不对对人家的看法，这个人你把他骂得一无是处，这个人一定有好的地方，这个人你把他捧得来全是好的，这个人一定有缺点的，这就是正能量。你把人家不好的时候骂得一无是处，所以很多女人吵架的时候，为什么男人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嘴巴里出去说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一天对我好的，你没有一天讲过真话，你没有一天对家里尽过责任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是个大混蛋。你说那个男的说，我忙了一辈子了，跟着你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有一件事情做对的，没有一件事，好，那你做对了，你去做吧。所以人的毛病啊，这就叫邪见，听得懂吗？邪见就是不正的见解，要学这个东西。所以为什么佛经常跟我们说不要邪知邪见？邪知是什么？知道的东西不正，你就有见，自己见识就是见到的东西不正，你这个思维才会发生不正的念头出来啊，叫邪念。所以呢我们人啊经常邪见会走火入魔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对这个人没好处，没好果，就是你是个坏蛋。好了，时间长了，你走火入魔了，你跟他一定做冤的。所以呢，邪见来自于不信因果呀。很多人，我就这样了，怎么样？我占便宜了，怎么样啊？你不信因果，等到果报来的时候，你就倒霉了。所以做人，信因果的人不会邪见，不信因果的人会邪见，对不对啊？占人家便宜，人家说你不要去占呐，你以后要报应的，哪有报应啊？我现在现拿，我现已经啊，已经划得来，我已经占便宜了。对台长经常说了，什么叫啊小人呐、啊？天天想占人家便宜的叫小人，什么叫圣人呐、啊？每一天肯付出帮助别人的人，他就叫圣人。所以邪见来自于不信因果，不信三界六道轮回啊。所以不信善恶，不信业报，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善恶有报，这个人就会慢慢的变得邪见，而且会失去正念，他的行为也会变得越来越恶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行为上的干净，就要正信正念。告诉你们啊，记住了啊， 天上是没有晚上的，以后到天上去是没晚上的，所以到了地府，他因为看不到太阳和月亮了，所以地府的白天是灰蒙蒙的，到了晚上，因为人间的月亮来了之后，这个晚上都是黑的，所以下面是一片漆黑的，所以下面是看不见太阳，它是灰蒙蒙的，所以到了白天也是灰蒙蒙的。那天上呢，一片光明，漂亮的嘞，彩云朵朵啊！哎呀，菩萨！所以到了天上没有晚上，人一直有精神的。听菩萨要多讲。现在呢，我们降低级别，在今天的马来西亚，现在的这里是没有晚上的啊！大家在听台长，精神抖擞啊！啊，意念要长存正念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要开心。来几天呢，好好多学一点。我看你们真的很可怜，你们跟师父接触的时间太少。如果你们多接触一点呢，我看你们个个都先成仙，不睡觉，然后呢成佛。啊，记住了。我们人生，临生有何喜，临死有何惧？因为学佛的人生出来也没有什么欢喜的，到人间开始来走一遭，死的时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人生不就这几十年吗？谁都要死的，所以不要怕，就是要在人间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而不是每天混日子打麻将，自己浪费青春浪费时间，对不对呀？若悟空性法，无生亦无死。什么意思啊？孙悟空叫悟空，他知道这个世间这个宇宙空间，他悟出来那是空性，所以空性它也是个法门。所以很多人学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悟空性也是个法门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是空性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也是一个法门。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空性之后，他无生亦无死啊，他没有生也没死，他天天活着幸福的人生当中，来好好的努力去争取自己下一个人生，那就是脱离六道啊。教你们几个充满人生希望的句子，好好记住。知足心要长存，知足啊，很不容易啦，对不对啊？今天还活着，感恩呐、啊。很多人都没了，好生心要长灭，记住了，不要去跟人家争强好斗啊，要灭掉啊。所以要灭度，就是要把自己心中跟人家去争的好生心要灭度，对不对啊？想一想了，你想想看，有一个最近有一个电影明星，哎呦，好像每一个奖都是他的，哎，这次奖没有他的了，你看看气的嘞！而且他的粉丝还把人家获了那个奖的一个有名的人，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我有意考考你们，你们全部及格了。因为你们现在对娱乐八卦不关心，说明你们都在念经，对不对啊？那是好孩子啊，你们没有浪费时间呐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呢，一个人记住要安闲自在啊，安闲自在啊。看看这个闲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门里边一个木，这个木像不像一个人头啊？上面一个头，两个手，对不对啊？边上撇开的就是两个脚，对不对啊？ 安闲在门里边，在自己家里要闲得住才自在。当你有办法的时候，别人就拿你没办法；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别人就可以捉弄你、欺骗你；当你什么事情都有办法的时候，人家就拿你没办法。这就叫心能自主，自己心能做主。欺世瞒人都很易呀，但瞒不过你的良心。做人要凭良心来做事情，对别人要真好。大家为什么这么爱师父、爱台长？因为我是真心对你们，我讲的都是你们要听的人生的哲学和哲理。你们听了之后法喜充满，个个晚上不想睡觉，成仙成佛。记住啊，有一个道德我们要遵守。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，很多人以为道德就是帮人家忙啊，啊，我做好事啊，这叫道德，非也。弄两句文言文给你们听听，非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的，记住了，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道德是忍之，忍之未得，就是忍耐的人，他是有道德的人。你比方说在马路上两个人吵架，这个人骂你，你不跟他顶嘴，你笑笑在边上，人家边上说这个人有德性，对不对啊？夫妻吵架，这个人在骂你，老公在骂你，你不讲话，笑笑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说哪个人有德呀？一个人老板骂你，你说对不起，我下次好好做，你说老板会把你开除吗？能够忍耐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，一个人能够忍耐，他才有智慧。记住了啊，动不动就跳，动不动就叫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。台长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阴阳两极而成。你们知道人的身上，一个人都有阴阳两极，日有啊太阳和月亮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人阴阳两极在哪里啊？人的身体是阳的，属阳的，明白吗？看得见的叫身体阳的。人的阴是哪里吗？思维，看得见吗？你在想什么谁看得见啊？只有你的阴和阳合在一起，你才是一个人。因为人的思维阴很重的，但是很多动物呢，它的身体很大，但是它没有思维，所以它的阴阳不调和，就懂得吵架争吵，要争名争利。所以要学会，我们要学会忍耐，忍辱才能精进。这就是六波罗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法的一个理念，忍辱精进啊。十戒苦行所不能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就算守戒，你吃素了，你就算不杀生啊，不杀到淫妄酒，但是你如果能够忍耐的话，佛说了，连十戒苦行啊、修行啊，都及不了一个忍耐的人呐。现在知道忍耐多重要了吗？忍耐是一种修养啊。很多人呢，怕热怕冷，哎呀，怕人家挤我了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忍耐。看看我们那些义工在那里拉着，他们忍了吗？你们把人家挤得来七歪八倒的，你看看人家呢，忍耐吗？人家有没有修养啊？人家有没有德啊？好了，所以我们说，再聪明也不能抵挡你的业力，聪明没有用的， 要有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就是解决问题。而聪明就是计量利弊得失，没有用的聪明，小聪明有什么用啦？对不对啊？很多男人小聪明，天天计算自己的老婆，算计自己的孩子，算计最后老婆跑了，孩子跑了，算呀，再去算呀。所以不要动小脑筋，不要小聪明，要有智慧，大家懂吗？所以台长告诉大家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人间的聪明不能抵业力，富贵岂可复轮回呀？你有钱的话，你就不轮回了，对不对呀？照样轮回，照样要吃苦。所以心要有分别真善，要懂得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那良心才会越来越有智慧产生。实际上这个智慧产生是什么呢？就叫智慧，就叫带来的叫悟性。悟性啊，要讲的东西很多啊，我要看时间讲，差不多了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一句话叫大道理吗？对不对啊？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，你这个大道理你知道大道理怎么来的？大道是什么？一条道，明白了吗？一条道要干净，要简朴。所以中国道家的哲学里边讲到啊，在讲究的一种叫概念，这种概念就叫大道。大道至简，淳朴自然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今天自己做的事情讲的话全部在道理上，叫大道理。所以在大道上面的理，这就是一个正理。所以一个人说你跟我讲大道理，实际上这就是大家都公认的这条路上的，这叫大路啊，光明之路上面的理论。所以呢，大道理就是我们佛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。明心见性靠的是什么知道吗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什么坏事都不做，什么好事都做。作为一个人就应该做好事，对不对啊？不做坏事。所以我们要懂得，有的时候大道理一两句话就是明白了，你去看小道理要讲千千万万句。所以很多人不停地跟人家解释，明明自己做错了，不停地解释啊解释啊，就是小道理，一条道理。你不要跟我讲今天你这件事情就是错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错了。错了你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道理啊？那叫小道理。所以大道至简，道家讲的大道理非常简朴，一条路，好好学佛解脱烦恼。买的这个椅子蛮舒服的，还有靠靠。过去这个椅子好像对我的杨柳不是太好啊。所以呢，台长呢，看看你们大家呢，真的是些好孩子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大家啊，要懂得，我们人必须懂得啊！真的，这个欲望不能作为人生的希望。很多人一辈子，我要电视啊，好了，现在好了嘛，我又要汽车啦，啊，我要洋房啦，我要什么什么，这个就是欲望。因为你要记住，欲望不能作为人生希望的，因为欲望啊，这个不能让自己的希望能够满足的时候，人就啊得不到满足，就会痛苦。所以当一个人不停地有欲望的时候，他希望失去了，最后他没有得到，他就痛苦万分，所以他就会失去希望。所以人生实际上是一个舞台啦，啊，就像演戏一样的。想一想看，我们过去一生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里，在幼儿园，我们好强争斗，要面子啊，什么都没有比了，什么比不出来了，大家比爸爸 你的爸爸厉害还是我的爸爸厉害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我们很多人为此吃尽苦头，因为我们在不圆满的这个世界当中想寻找圆满的结果，实际上等到人生结束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就是啊，我们说一个啊一个这个一个人呐、啊，就是一辈子啊，就是一个啊大床了、啊，就生出来一个小床了、啊，换成一个小盒子了。想想看，这个骨灰盒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人呐、啊，不应该把过去的痛苦记在心中，让自己每一天折磨。所以我们过去的一定要忘记。什么你对他好他对你好，过去的就叫过去，因为都是缘分，所以这个缘分过了就算了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老师问啊，说考考学生，说我们小朋友们，我们要喝开水，但是火呢烧到一半啊，柴火不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有的同学说马上去找，有的同学说去借，有的说去买。老师就跟他们说，孩子们呢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？世间上的事情总是不圆满的，不能这么如意的，所以有舍才有得，倒掉自己一些人生不需要的东西，你可能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人间的感情、人间的真情和人间的希望就在你身边咫尺之间，并不是需要你千山万水的去寻找。所以我们人家说啊，就是说有时候就在路就在你脚下，舍去人生的名利，你会获得更多的如意。所以希望大家舍去名利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如意。所以最后呢，跟大家讲，我们人呢为什么会痛苦？因为我们人的毛病呢是盯住一个目标，大家听得懂吧？我这个目标，比方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上精英中学，考上精英中学，或者我一定要找一个很漂亮的老婆，你找不到啊，怎么办？你就痛苦了。我一定要让孩子怎么样？因为盯着目标之后，你慢慢的会变得盲目，你就很多，就像很多学佛人一样，他学佛开始的时候他知道念经修心，学到后来他干嘛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就只知道求事情。一看见菩萨，菩萨保佑我啊，孩子好啊，老婆好啊，家庭啊，我今天身体啊，什么什么都求啊，什么都要求，慢慢的就不知道学佛为什么，修行为什么了。所以先要将自己的心稳住，一步步的朝着目标走，而不是盯着目标。所以我们人往往好强爱面子，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导致自己呢在不对的地方越走越远。人应该对那些放弃那些无所谓的自尊，要放低自己来纠正自己走在偏远的路上。所以想想我们小时候争的很多事情，争到后来现在还有吗？都没有了。小时候你们很多的小朋友肯定在班级里也是很有名的吧，很厉害的吧，班长啊什么都有啊，对不对啊？台长告诉你们，我小时候也有个小职位的，也是个小职位。我的职位就是看见老师进来了，全体起立，同老师好，一起叫同学们好，坐下，没事了。我三好学生连续好几年，后来有一次被人家拿去了，在家里哇哇大哭。所以我就教育你们，过去就是过去，小时候的事情就像做梦一样，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。你们现在还在学佛当中，要克服自己身上的贪嗔痴慢疑，好好的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找到自己的根。我们的根就是善良，我们的根就是慈悲，没有什么好争的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具有佛性， 那是佛陀啊说的，就是众生皆具佛性，既然你们都想学佛，你们就想把自己变成佛，所以想变成佛，现在就要开始做佛，就是好好的做，像佛一样，那以后才能成佛。就像你们想做好人，从现在就要开始，不能再等了。希望你们这些好人，现在听完台长讲完话之后，回家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能够在自己的境界上更深的提高，不但要帮自己，还要帮别人，这就叫救度有缘众生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今天是第一天，也没什么准备，跟大家随便聊聊。那明天呢？啊，明天还有，后天还有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这里呢，不管我们来自哪里，台长呢，在这个节庆日子里，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还有 Happy New Year。好，新年里做菩萨，这是台长的希望，好吧？观世音菩萨的希望，新年里大家在人间就成为人间佛。谢谢，明天见，再见啦。